此有瑞象定生息，大陆灵岩生息多，欲知实质佛皆引。
慧根，智达，你们有没有听我说过我在苏州灵岩山寺参学的事情？
没有哎。在苏州灵岩山寺参学，那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吧？老和尚，请您说给我们听听。
那是西元1941年，也就是民国30年左右的事了。苏州灵岩山寺是个庄严的学佛圣地，那里的日常功课都是一成不变，生活非常规律。住念佛堂的人就专门一心一意念佛，一年365天都是大期的课程。
老和尚，那样天天念佛有没有什么感应啊？
感应太多太多了。
哦，
比如说亡者欲知实质，念佛往生西方等等，多的是啊。
老和尚，这一点还真是我们很想知道的事呢。
是啊，
请问一个人往生以后，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否真的往生西方了呢？
通常是以亡者是否呈现有瑞相为验证。往生西方的人，他的面相看起来还像活着的时候，或是像平常睡觉一样，不但面色红润安详，甚至比生前还好看，有些人还笑眯眯的呢。
对，老和尚说的没错，我就曾经看过有人往生十几个钟头以后，虽然身体已经冷透了，但是全身仍然是非常柔软，帮他穿衣服的时候就好像活人一样，还是软绵绵的。
这些都是印证往生西方的瑞相，有这些感应，亡者决定是往生西方了。
哇，真是太奇妙了。
如果这个人是往生西方了，别地方会有苍蝇，但他的棺木上却没有一只苍蝇。
没有苍蝇？老和尚，这表示什么呢？
那表示遗体上没有臭味，不招惹苍蝇啊。有时候啊，四周还充满香气呢。
真的？
除此之外啊，有的人修持的功夫特别好，能早在1-2个星期或1-2个月前就感应到他再过多久就会离开尘世了，也就是预知时至。
真的吗？这会不会太神奇了？
听起来似乎是很神奇，是吗？好，我现在就说一则亲眼所见的事给各位听。
好。
当年我在苏州灵岩山寺的时候，有个名叫松月的比丘，是我的同乡，也是安徽人。他住在山上的如意寮，如意寮就相当于疗养院，有人生病时他就服侍他们，这个人真是了不起呀。
清风师，你又咳了， 我帮你拍拍背，顺顺气儿。
谢谢。宋乐师啊，让你辛苦了。
这有什么辛苦的？哎，小心，我要扶你起来，帮你把身子擦一擦。啊，
好，哎呀，谢谢啊。
宋乐师，这是帮清风师熬的药。
哎，还很烫吧？
是啊，刚离火没多久。我在这帮着扇凉些。
哎呀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清风师，等药凉了些，我再喂你。
哎呀，好，谢谢你啊！没有你的照顾啊，我恐怕活不了这么久的。
哎，别想太多，先把病养好要紧。
宋乐师，
哎，
你都住在这如意寮，经常服侍病人，真了不起。
这没什么，如果你把做这些当作是在修福报，就会自然而然地甘之如饴的。
您说的对，但是一般人在病人大病邋遢有了臭味时，就会生起嫌弃心而不愿意接近，很难发心长期做看护的工作。你却不以为意，仍旧悉心照料，不以为苦，且听从病人的招呼使唤，绝不怠慢。我真该要好好向你学习。
你过奖了，我只是尽我的本分而已。哦，药也别太凉了。
哦，
清风师可以吃药了吧？
我来帮你。
松月比丘不但悉心照顾病人，而且每逢旱灾时，他都非常发心地每天从山下担水回来给大家使用。在挑水的路上，也不忘精进修行，步步都是念佛不间断。他总是如此的为常住、为病人默默地贡献着。
宋乐师，看你挑水的脚步越来越沉重，气息也喘得很，我看你还是先休息休息吧。
谢谢你，我还可以。再转个弯，路边有几棵大松树，我到那儿就会休息一下的。趁现在还有体力，冲一下就到了。能为众生多做些事，就多做点。
随着时间过去，松月师的身体机能也逐渐的衰退，慢慢的连一些轻便的活儿也没有体力继续做了，就在如意寮常住了下来，日夜念佛以求往生。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日子，在他要往生的前两个星期，松月师就向各处的执事告假。
我要走了。
你在山上住了十几年，现在人都老了，还朝哪里走呢？
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。
哦，那恭喜你了，你哪一天去呢？
我等大和尚回来，向他告假后就走。
那时刚好大和尚到上海去为三宝办事，没在寺里。又等了一个多星期，大和尚还是没有回来，宋乐师实在等不及了，又各处告假。
我要走了。
大和尚还没回来，怎么就要走了呢？
也不知道他要到什么时候才回来。
我不要再等他了，明天我就要走。
庙里的执事看他没有什么异状，忍不住关心地问：
你现在念佛念得怎么样？
正念历历分明。
你往生西方有没有把握？
我有把握。前念气断，后念即生。
哦，你的修行功夫这么好，能不能请你在临走前给这些后生晚辈们说几句勉励的话？
事实上，我也没有什么深奥的话要说。念佛并不困难，只要平时用功，念佛如果能像时间分秒相续不断，心深愿切，命中决定生西方。
松月比丘说完后，便回到自己疗房，行住一切照常。到了第二天，他果真就安然自在，身无病苦，心不颠倒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隔天将他装进棺木里时，往生的松月师嘴唇已经转成了红色，微微笑着的面貌比生前更加庄严，而且手脚柔软，光润异常。
哇，书生啊，书生，真是书生啊！
松月师的义德盛行，真是让我们敬仰赞叹呐、
啊！是啊，
的确如此。当时在寺里的比丘们和住在附近的一般在家中，都有很大的震撼。能如此安然往生的情形，当然不止苏州灵岩山寺有，我们台湾也有。你们有没有看过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往生前能预知时至的，乃至临死时能这样安详自如，生无病苦的？
没有，
没有，
没有。
对，除了佛教，其他宗教绝对看不到，过去没有见过，即使将来再过一万年也看不到，除非念我们的阿弥陀佛。
刚刚说完了松月比丘的故事，老和尚接着又说了一个真实助念生息的故事。这是老和尚在香港亲眼所见，也是亲身所参与的真人实事。有一个有钱人，在香港虽然不是很有名，小名气倒还是有的。他虽然有钱，但从不供养三宝，连世间的善事也不肯做，甚至他给老母亲孝养的钱都是限定金额的。
后来这有钱人遭遇不幸，突然死了，在临死的时候，面相竟然变成了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鬼样子。幸好他的老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就向师父跪拜呀，磕响头啊，求师父帮他儿子助念。
儿子昨天晚上突然死了，我可不可以请师傅们到我家去帮我儿子助念呢？
很抱歉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忙呢。
对，我也很忙，不能去。
师傅们，我在这儿向你们磕头顶礼，我就请你们发发慈悲吧，师傅们。
你这是做什么呢？快点起来吧。
是啊，你这又何必呢？想你儿子生前对你并不孝顺，你这么为他求不值得呀。
况且他平时也没有同三宝结缘，难怪没人想去啊。
是我们说的是，但他总是我的儿子啊，我求求师父们，就看在我这个老母亲的份上，帮他助念一程吧。
好吧，我去。
那我们也去吧。
好，好。师父们，请进。躺在床上的就是我儿子。
怎么那么可怕的像啊？
是啊，看起来简直是一副活恶鬼的面相嘛。
哎呀，好吓人哦。
虽然他的样子很恐怖，但我们既然来了，还是赶紧开始助念吧。
好的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大家拼命地念阿弥陀佛，不停不息地念了七八个钟头。哎，恶鬼像没有了，变成人像，而且嘴角微微的上翘，一副笑眯眯的样子。王哲的母亲、邻居以及来助念的师父们都啧啧称奇呀，大家都赞叹助念的功德。所以各位，大家要对助念有信心，好好的发心为人助念，度众生。这里面有千千万万的方便嘛。助念，助人成佛，这功德是很殊胜的。
是的，老和尚，您今天说的两则故事真是发人深省，有无量意义在里头。
是啊，老和尚，只要有因缘，我们一定尽一份心力，发心助念。